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创世纪45章1至15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兄弟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存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是我辱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145篇19节，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大家读了刚才今天的经文，觉得有没有点熟悉啊？
刚才大家读了今天的经文，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Timothy 是我的翻译啊，之前我发给他那个讲章，他说你是不是讲的2周前的那一篇啊？
我就问他是不是2周前都是讲同一张经文呢？
担心是发错了哈。
是不是发错呢？
那2周前我讲到约瑟这一段圣经。
2周前呢，我就讲了约瑟的这段经文。
讲完以后呢，那天晚上跟一个弟兄吃饭。
讲完之后呢，夜晚就同一个弟兄去吃饭。
啊，我们聊到一些刚来美国的一些生活。
我就倾到一啲啱啱嚟美国嘅生活。
那聊完呢，我就想。
倾完之后呢，我就谂。
今天再讲一遍。
今日咧再讲多次。
那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一些朋友啊，我想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今日嘅弟兄姊妹在座嘅各位咧，相信好多都系第一代嘅移民。
啊，不管你是新移民刚刚来的，还是来了几十年的老移民，
唔理你系啱啱嚟嘅新移民啦，定系一啲嘅老移民啦。
那我们都是移民，那作为移民呢，刚刚来美国呢，会很多的陌生哈，很不适应。
我哋作为新移民咧，啱啱嚟到美国咧，有好多嘅唔适应，
一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
一定有好多意想不到嘅挑战。
包括我们语言上、文化上、生活习惯上，我们都不习惯。
包括我哋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上咧，都系有啲唔习惯嘅。
那我跟洪川是2010年来到美国。
我同洪川咧系2010年嚟到美国嘅。
我虽然本科的时候是学英语的。
我虽然读书嗰时咧系学英文嘅。
出国考试呢也 专门还考了托福，考了英文。
出国之前咧，仲特登去考咗托福去学英文，
成绩都还不错，
成绩都唔错。
但一来美国读书呢，上课就很多听不懂。
但一嚟到美国读书咧，就好多都听唔明。
哇，经常老师要问问题啊，我就使劲想。
成日老师问问题咧，我就喺度谂啦。
我知道答案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讲。
我知道答案，但我唔知点样去用英文讲。
等我想出来的时候，已经其他同学回答了。
等我谂到点样讲咧，其他同学已经答咗啦。
剩下呢就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剩低咧就系啲唔容易答嘅问题。
老师就说 Ray， 你今天没有怎么讲话，你来回答。
老师咧就话 Ray， 你今日冇讲嘢，我嚟答啦。
所以很紧张。
所以就好紧张啦。
上课前、上课时候、上课以后，我都在祷告。
上堂前、上堂嗰当中同上堂之后咧，我都喺度祷告。
有时候讨论的时候，同学们哈哈大笑。
有时讨论嘅时咧，同学就好大笑。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我根本就唔知佢喺度笑。
我下课还问他们：你们在笑什么？
落堂之后就问佢：你笑啲咩咧？
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笑什么。
佢就话俾我听，我哋喺度。
我经常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
我就觉得诶，呢啲有啲咩好笑咧？
文化的差异。
文化嘅差异。
那个时候也很想红，我们两个都很想家。
当时咧，我同红川都好挂住屋企。
那我有一天吃那个鸡蛋，在那个桌上一敲就有裂痕。
我嗰时食鸡蛋一敲咧就有裂痕。
我一看到蛋壳上的裂痕呢，就想到了一幅地图。
一敲个鸡蛋见到个裂痕咧，就谂到一幅地图。
那个就是我家乡成都的地图。
嗰个就系我加州成都嘅地图。
因为成都的地图是圆圆的，椭圆是圆形的。
因为成都嘅地图系圆形嘅。
如果你从北京来，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喺北京嚟咧，可能你冇呢个感觉。
到红村也很想啊。
红村咧都好挂住屋企。
他想家，他就跑到 Google 地图上去找他的家。
佢挂住屋企咧，就去到 Google 入边去揾佢自己。
把他找出来，一条街一条街的看。
佢就喺地图上一条街一条街咁样睇。
看他工作的学校。
看他工作的学校，
看他我们以前住过的房子，
看我们之前住过的，
看他上班的每一条路，
看翻工的每一条路，
对家乡的思念，
去对家乡的思念。
还好我跟洪川是一起来美国，
好在咧我系同洪川一起来美国，
我们彼此有个伴，
我哋彼此有个伴。
那还有教会好多弟兄姐妹，
而且教会有好多嘅弟兄姊妹，
他们很关心我们，
佢哋都好关心我哋。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好多不适应的地方。
即使系咁咧，但我哋都有好多唔适应嘅地方。
在出国的这十多年，充满了各种的挑战。
喺出国嘅呢十几年入边，又充满住好多唔同嘅挑战。
新移民的确是非常不容易。
新移民的确系好唔容易。
那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啊，特别是
有时候咧，我喺我哋当中见到一啲特别系弟兄嘅。
一个人来美国打拼，计划本来是站稳脚跟以后呢，再把家人。移民出来，
一个人嚟美国打拼，谂住咧站立得稳之后咧，就将全家人都接嚟。
这一等可能就是好几年，
一等咧就可能系好几年，
甚至是十几年，
甚至乎系十几年。
哦，很难想象你们背井离乡啊，孤身一人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啊。
好难想象咧，你哋系离乡背井，孤身人喺呢个地方，
可能受了很多的委屈，
可能受咗好多嘅委屈，
至少忍受了很多的孤独，
受咗好多嘅孤独。
新移民有新移民的难处，
新移民有新移民的难处。
那老移民也有老移民的挑战，
老移民呢都有老移民的挑战。
就算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没有出来，我们都会面对各自的难处。
就算你没出来没移民过，你自己屋企喺自己的国家，亦都会有自己的难处。
面对人生很多的变故，
面对人生好多嘅变故。
其实我们今天读到关于约瑟的故事，
其实咧我哋今日读到约瑟嘅故事。
刚才赵宏弟兄帮我们读了哈，
首先弟兄帮我哋读啦。
那约瑟呢？其实他也是什么样一个人？
约瑟咧，其实佢都系一个点样人咧？
他是什么样一个人？
佢系点样嘅人？一个人咧？
约瑟其实也是一个移民。
约瑟亦其实都系一个新移民。
那他来到他到了这个国家呢，是可以说是非常有成就的去埃及移民的一个移民。
去嚟到呢个国家，佢可以话一个非常有成就，去到埃及嘅一个移民。
他十七岁就作为新移民到了埃及。
佢十七岁作为新移民嚟到埃及。
咁虽然是被迫的，
虽然系被逼嘅，
被绑着捆着去的。
佢被绑住，被困住。
但三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宰相。
但系三十岁嘅时候咧，佢就做咗宰相。
我们回顾约瑟的一生，
我哋回顾约瑟嘅一生，
想想他的遭遇，
谂下佢嘅遭遇，
他比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不容易的多，
可以话俾我哋所有人都唔系太容易得多。
上次我讲到约瑟是他父亲的掌中宝。
上次我讲到嘅时候，讲到约瑟系父亲嘅。
那知道十七岁的那一年呢，就被哥哥们谋害啊！
喺十七岁嗰时咧，佢就俾自己嘅哥哥
被卖掉，差点其实被谋杀了。
就卖咗，差啲被谋杀。
那最后呢，被卖给人贩子。
最后咧就俾人卖咗去。
又被转手卖到埃及。
又被转手咧就卖到埃及。
成了一名奴隶，
成为一个奴隶。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约瑟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约瑟的人生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从父亲最宠爱的一个孩子，
他从在父亲入边身边最宠爱的孩子，
变成了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奴隶，
变成一个异国他乡的奴隶。
他不光要面对身份上的落差，
他不单止面对身份上的落差，
他还要面对语言、环境、文化的差异。
他还要面对语言、环境、文化的差异。
面对孤独，面对对这个故乡的思念，
面对孤独，面对住对家乡的思念。
而且他还要忍受这个哥哥们留给他的伤害，
他还要忍受这帮哥哥对他的伤害。
就是上次讲到的，
因为上次我讲到了。
那约瑟原本是一个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这么过着这样生活的一个人。
约瑟呢，原本是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过紧一个咁嘅
这样的生活呢，突然之间就变成过去，就变成了回忆。
这些这样的生活突然间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他的回忆。
身世这样悲惨的约瑟，
身世这么悲惨的约瑟，
我们就看他是怎么样在寄居的这个埃及站稳脚跟，
是怎样在一个寄居一个埃及的地方怎样站立的呢？
他怎么样最后把全家人为他们预备地方又接他们来埃及的？
他怎样为全家人预备地方怎样接他来埃及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
约瑟充满波折却是蒙福的一生。
约瑟是充满一个波折但是蒙福的一生。
对今天的我们，
对今天的我们，
不管你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
不理你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
对我们去面对我们每天的难处、每天的挑战有哪些启发跟提醒，
去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难处有哪些启发和提醒。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一部经文，第一部分经文。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部的经文，
看约瑟怎样自己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看约瑟自己怎样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在被哥哥卖到埃及二十二年以后，
在被哥哥他们卖到去埃及二年之后，
身为埃及宰相的约瑟见到了来埃及在大饥荒当中来买粮食的哥哥们。
身为埃及宰相的约瑟见到来买粮食的哥哥。
那之前约瑟不想跟哥哥们相认，
之前呢，约瑟就不想跟这帮哥哥去相认。
他是用埃及话通过翻译跟哥哥们来沟通。
他用埃及的语言透过翻译来跟他们沟通。
但现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约瑟让所有的仆人、所有的卫兵都退下。
但约瑟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呢，就是所有的人都退下。
他讲了第一句希伯来语。
他就用了第一句的希伯来语来讲：
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
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
想象你是当时他的哥哥当中的一位，
你想象下你是当时这帮哥哥的其中一个，
你听到会有什么反应？
你听到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哇，你是约瑟，太好了，我好想你啊！
哇，你是约瑟啊，我好挂住你啊！
他们当时一定是非常的震惊，
他们当时一定是非常的震惊，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害怕，
他们才不会欣喜好吗？就算有一点，可能瞬间第二秒钟就是啪。
可能他有些开心，有些但是一秒之间他就会觉得很怕。
面对这个大权在握的埃及宰相，
面对这个大权在握的埃及宰相，
怎么突然发现他自己是自己曾经伤害过卖掉的弟弟，
居然发现了他是曾经他们伤害过想杀害的弟弟。
他们当时一定是吓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他们当时一定是吓到口呆呆讲不出任何的说话。
约瑟安慰哥哥们不要为以前的事情自责，
约瑟就安慰他哥哥说不要为当年的事去自责。
因为约瑟告诉哥哥们，
因为约瑟告诉哥哥
下面那句红字，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
红色字那里说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
约瑟说这样的话呢，
约瑟讲出这样的说话，
就表明他清楚的看见，
就表明了他清楚的看见
曾经被哥哥卖的这件事情背后，
曾经被哥哥他们买到这件事情上面，
完全是上帝的安排，
完全是上帝的安排，
是要在大饥荒当中要救他的全家，
是要在大饥荒里面去拯救他们的全家。
这让约瑟也看到上帝超越人的智慧，
这里也都被约瑟看到了上帝超越人的智慧。
这样的认识呢，
这样的认识
说明约瑟已经饶恕了他的哥哥，
也都说明了约瑟已经饶恕了他的哥哥。
这是上次讲到我们讲过，
这个是我上次讲到中讲过的，
今天就不多讲，
今天就不多讲。
但今天我们看到不光这样，约瑟还继续说了一句话。
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单止这样，约瑟继续讲，
后面说的，
他后面讲的，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那当年我们知道是谁立约瑟做宰相的？
我们知道当年是哪个去封约瑟为宰相的呢？
是埃及的法老亲自把手上象征权力的戒指摘下来戴在约瑟的手指上立他做宰相。
是当年的埃及的法老将他象征权力的戒指除了下来亲自戴在约瑟的手上边。
立他做他的他家的管家。
立他作为他的家的管家。
但我们看到约瑟没有在哥哥们面前夸耀自己的才能。
但我们看到约瑟没有在这帮哥哥面前去夸耀自己。
而是说是上帝让他做了法老的管家。
也说是上帝将他作为法老的管家。
做了埃及的宰相。
作为埃及的宰相。
约瑟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呢？
约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眼光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呢？
为什么会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呢？
我们单单简单回顾一下约瑟的一生。
我们简单去回顾约瑟的一生。
就可以知道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我们就知道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刚才稍微提到。
刚才我都稍微。
约瑟在做宰相以前呢其实是生活非常悲惨的。
约瑟做宰相之前呢是其实非常之悲惨的。
他先是被哥哥们当作奴隶卖给一个去埃及的商队。
他先被他的哥哥呢卖到去一个埃及做买卖的商队。
创世纪讲得很简单，在诗篇里面有一段话专门讲他是怎么去的埃及。
诗篇里面呢就有一篇是讲到他怎样卖去埃及。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吧。
约瑟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的项链捆锁。今天至少在座的各位当中，我想没有人是被绑着被捆着进到美国的
今天在座的各位呢，我相信都没有人是被人绑住困住来到美国的。
那约瑟作为一个新移民，
但约瑟作为一个新移民，
当年他的情况要比我们艰难多了。
他当年的情况要比我们艰难得多。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他怎样去熬过来的呢？
他又怎么又是一步一步当上埃及的宰相的呢？
他又怎样一步一步去做所埃及的宰相呢？
约瑟被带到埃及以后，
约瑟被带到埃及之后，
他没有遇到这个贵人相助，
他没有遇到一些贵人的相助，
而是再一次被卖，
也再一次被卖，
卖给了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
卖了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
那这个曾经被父亲宠爱的约瑟，
这个曾经被父亲宠爱的约瑟，
经过两次被卖以后，
经历了两次被卖之后，
在异国他乡成了奴隶，成了别人的仆人，
在异国他乡就成为了人家的家里面的奴仆。
你可以想象约瑟当年的痛苦吗？
可以想象到约瑟当时的痛苦。
当我们看到约瑟虽然人生因为哥哥卖他跌入了低谷哈，一下就
虽然呢约瑟的人生因为被哥哥他们出卖呢就跌入了低谷，
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他看不出任何的希望，
看不到任何的出路，
看不到任何的出路。
但约瑟没有怨天尤人，
但约瑟呢就没有怨天怨人，
他没有一蹶不振，
无一蹶不振，
而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敬畏他的主，
也在苦难中呢仍然去敬畏上帝，
遵行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说话，
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做好主人给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踏踏实实咁样去做好每一件主人交俾佢嘅事情。
我相信有些事他根本不愿意做，不会做的。
我相信佢有啲事情佢唔想去做嘅。
约瑟聪明能干，
佢系好聪明、好能干，
做事很勤勤恳恳的，
做事好勤恳，
所以。主人也看在眼里，
所以主人都看到他眼里。
很快他就被提拔成家里面的管家，
很快他就提拔了做家里面的管家。
创世纪在三十九章二节说，
创世纪三十九章二节这样说，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家中，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凡事顺利，
他就百事顺利。
接下来这里我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这里就是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那敬畏上帝的人是不是总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敬畏上帝的人是不是一定会一帆风顺呢？
会不会啊？
会不会呢？
很多时候不一定哈。
很多时候都不一定。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很快他的麻烦就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的麻烦很快就到了。
我们知道约瑟因为敬畏上帝，
我们知道约瑟因为敬畏上帝，
就不愿意跟勾引他的这个女主人亲近，
就不愿意和勾引他的女主人去亲近，
他不愿意得罪上帝，
他不愿意得罪上帝。
我们看他怎么去应对的。
我们看他怎样去面对的。
Yeah, 他不愿意，结果就被愤怒的女主人诬告，而且含冤入狱。
他就不肯了，所以呢结果就被愤怒的女主人去诬告、陷害和含冤入狱。
Yeah, 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谂我每个人嘅生命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
我哋都会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变故。
我们又怎么去面对？
我哋要点样去面对？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而且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当中，
都一定会遇到一些突变，
都一定会遇到一啲嘅突变。
很多时候我是防不胜防的，
好多时都系防不胜防。
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我哋又应该用啲咩嘅心态去面对呢？
上个礼拜一的上午，
上个礼拜一嘅上午，
一个联邦政府工作的我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
一个喺联邦政府工作嘅朋友突然间打俾我，
他知道我休假，
佢知道我放假，
他你能不能中午去机场接一下我的太太？
佢话佢问我可唔可以喺中午嘅时候去机场接一接我嘅太太？
他去本土出差啦，
佢话佢去咗本土出差，
本来已经安排好我中午去接他的，
本来我约好我今日去下昼去做接
佢。突然。单位里面又要开我们开会，
但突然间咧，公司就要我去开会，
然后他就跟我抱怨，
然后就同我抱怨啦，
抱怨讲到最近这个联邦政府裁员对他们有多大的影响，
他就抱怨话讲到到而家嘅联邦政府裁员对佢有几大的。
好，我们天天开会，
我哋日日都开会，
上午的会是提前安排好的，
啲会通常都安排好嘅，
那下午呢是临时安排的，
下午咧就系突然间要开
会，而且开会每天是说开就开，
而且每日咧话开就开。
随时都可以开会，
随时都可以开会。
搞得人真是烦死了，
佢就搞到自己人都烦死啦。
他跟他的同事周围好多搞得是人心惶惶。
佢同佢啲同事咧，搞到好多人咧都人心惶惶。
我想这是今天数以万计的人正在面对的突如其来的变故。
我谂呢一个系今日喺数以万计人系需要面对嘅突如其来嘅变故。
好像约瑟当年在波提法家突然遇到的意外一样，
就好似约瑟当年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突然遇到的意外一样，
突然就来了，
突然间就来了。
那作为新移民的约瑟，
作为新移民的约瑟，
我们看到好不容易生活稍微有点安定了，
我们看到很不容易他生活开始有点稳定了，
一下又跌入低谷，
一下子又跌入了去谷底，
谷底哈，跌入谷底，
跌入谷底。
那这一次呢更惨，
今次咧更加惨，
成了这个一个犯人，一个阶下囚，
成为咗一个阶下囚，
连一点自由都没有，
连一啲嘅自由都冇。
但我们看到，
但我哋睇到，
即便是在监狱里面，
即使喺监狱入边，
约瑟仍然因为是，仍然怎么样？没有，仍然去敬畏他的主。
约瑟仍然去敬畏佢嘅主，
他没有去因为所受的这个更大的冤屈去抱怨上帝。
他没有因为自己所受的更大的苦难去抱怨上帝，
就是说上帝你爱不爱我，
就没有说上帝你爱不爱
我，你有不有，你在不在啊，
你在不在啊，
他没有离弃上帝，
他没有离弃上帝，
他还是抓住他的主，
他仍然是捉紧他的主，
勤勤恳恳地做好典狱长给他的每一件事情，
勤勤实实地去做好他手上每一件事情，
很多事他不想做的，
很多事他都可能不愿意做，
还是很多事他不愿意做的，
好多佢都系唔愿意去做，
他还是勤勤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佢都系勤勤恳恳咁样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在39章后半部就记录了在监狱里面他的生活。
喺39章嘅后半部咧就记录
了。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不长，两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虽然唔长，但系我哋睇到两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我们看到约瑟人生当中刚才有两次大的翻转，
我们看到约瑟在人生里面有两次的大翻转，
或者大的变故，
或者大的变故。
那我们看到其中关键呢，约瑟怎么去面对，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始终与约瑟同在，
我们看到约瑟怎么面对呢，其中的关键就是上帝与约瑟的同在，
给他够用的恩典，
给他够用的恩典。
那为什么约瑟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呢？
为什么约瑟可以得到上帝的同在呢？
因为我们上次讲过，有时候说不公平，我好像经常没有觉得上帝跟我同在。
上次我们都提过，好像不公平，我都得不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刚刚提到，那是因为约瑟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我们刚才都提过了，因为约瑟是敬畏上帝的人。
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太觉得约瑟有多么敬畏上帝啊。
可能我会说，我都觉得约瑟不是那么敬畏上帝。
我们刚才说到，他的女主人曾经引诱他，
我们刚才讲到女主人去诱惑他，
约瑟怎么说的，
约瑟怎么说的，
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上帝呢，
他没有说怎么我要得罪我的主人，我要得罪你的先生，
他没有说我要怎样得罪我的主人，你的先生，
他没有这样说，他说 我, 我做这件事是得罪上帝的。
他没这样说，他说的是我做这件事情我会得罪上帝。
这是约瑟敬畏上帝，不愿违背上帝的话的表现。
这个是约瑟敬畏上帝，不愿意违背上帝的说话。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我想这个婚外情会降到零。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婚外情可以降到零。
因为你骗得了你的另外一边，骗不了上帝。
因为你可能骗到你的身边的另一半，但你骗
到上帝。我们都怕得罪上帝，
我们都怕得罪上帝。
我想很多的婚姻都不会走到尽头。
我都相信很多的婚姻不会走到尽头。
那另外我们看到，
另外你看到
创世纪呢还三次讲到约瑟解梦的这个记载。
在创世纪里面呢亦都三次讲到有关约瑟解梦的记载。
提到约瑟小时候喜欢做梦哈。
看到约瑟他小时候很喜欢
做梦。那长大了这二三十岁他会解梦。
他就讲到他长大之后就可以去解梦。
那他每次解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能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特异功能，他把这个能力归给上帝。
他就讲到他每一次解梦的能力，我们现在讲是特异功能，但现在我们就 他就说是上帝的能力。
最上面是在他监狱里面为两个这个被关的官员解梦，他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
上面那段经文呢是讲到在监狱里面解梦的时候，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
就算告诉我告诉你梦的意思，但是这个是出于上帝的，他就这个意思。
就算我告诉你听解梦的原因，但这个都是出于上帝的。
后来两段是他跟法老解梦以前讲的话。
后面那两段呢是他跟法老去解梦所说的话。
告诉法老说解梦不在乎我，上帝必应许法老平安。
他讲到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应许法老平安。
上帝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告诉法老了。
上帝已经要把要做的事指示法老
了。他这样的宣告以后才开始讲梦的意思。
他这样宣告之后才去解梦的事情。
约瑟不要人高看他。
约瑟不要人去高高地望他。
而是要人转眼看上帝。
也要人转眼去看上帝，
要看见上帝的伟大，
要看到上帝的伟大。
约瑟有这样的表现，
约瑟有这样的表现，
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
正是因为他对上帝的敬畏，
就是这样，他对上帝的敬畏，
就是这样，他对上帝的敬畏，
让约瑟不管有多么的痛苦，
他令到约瑟不单有有好多的痛苦，
他都可以坚持一直来遵行上帝的话，
都可以去坚持去遵行上帝的说话。
在约书亚记有一段。记载
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记载，
提醒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可见如果我们要想要蒙福的人生，
可见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们要想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顺利，
我们想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顺利，
是有前提条件的，
是有先要的条件。
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得福气，
可能我们只想得福气，
不想尊敬，不想敬畏给我们福分的主，
不想去遵行去敬畏上帝。
我们看到我们要得福，我们必须先来敬畏上帝。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得福，我们一定要先去敬畏上帝，
我们要遵行他的话，
我们要遵行他的说话。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可能相当于约瑟到了这个三千年前的埃及。
可能就相当于当年约瑟去到埃及。
我们甚至来到这么漂亮的人间天堂夏威夷。
我们甚至来到这个这么漂亮的人间天堂夏威夷。
不管我们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
不管我们是新移民还是老移民。
我们生活当中都充满了各种的起伏，各种动荡。
我们生活都充满着各种的起伏，各种的动荡。
我们都可能在各样的困境当中。
我们可能都在各样的困境当中。
我们的心也可能是在波提法家里面约瑟的心。
我们现在的心可能也好像在波提法家里面做奴隶的约瑟的心。
心里面非常的不安。
心里面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苦闷。
非常的苦闷。
很孤独。
很孤独。
很多的不适应，
好多嘅唔适应。
我们也可能像在监狱里面坐牢的约瑟的心。
我哋都可能系好似坐紧监入边约瑟嘅心一样，
充满了不平，
充满住不平，
充满了委屈，
充满住委屈，
甚至是害怕，甚至是绝望，
甚至系害怕或者系绝望。
但我们只要敬畏上帝，遵行他的话，
但我哋只要敬畏上帝，遵行佢嘅说话，
就像当年的约瑟一样，
就好似当年嘅约瑟一样，
上帝就一定与我们同在，
上帝就一定与我哋同在，
他就一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佢就一定会赐俾我哋够用嘅恩典，
保守我们度过一个一个的难关，
保守我哋度过一个一个嘅难关，
让我们的心在各样的风浪当中都可以平静安稳，
让我哋嘅心咧喺唔同嘅风浪入边仍然可以平静安稳。
人生也可以一步步的安定，
我们人生也都可以一步一步地安定。
我以前在加州华人教会聚会的这个牧师黄牧师，去年来过，
我以前在加州的教会的牧师黄牧师去去年来过，
他是学计算机的，
他是学计算机的，
当年几个朋友要邀请他一起开公司，
他当年就有几个朋友，
那黄牧师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教会服侍，
黄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
从来不间断
教会里服侍没停过，
常常才出去讲道，
成日都会出去讲道，
在做牧师以前就常常出去讲道，
做牧师之前已经去讲道了。
那当时的计算机行业发展非常好，
当时的电脑行业就发展得非常好，
做这一行一定赚钱，
一定会赚钱，
但黄牧师知道，
但是黄牧师知道
一旦开公司呢，一定会占用他很多的时间，
一旦开公司一定会占用了他很多的时间，
所以他先来到上帝面前，
所以他先来到
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
他就求上帝说你让我开公司，
他就求上帝说如果你给我开公司，
但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你不要减少我服侍主的时间，
就不要令我减少服侍主的时间，
他要讲条件呢，
他就开始这样的条件，
我可以去挣钱，可以去开公司，但是主啊，你让我不要减少服侍你的时间。
我要去赚钱，可以开公司，但主啊，你求你不要给我减少服侍你的时间。
但愿黄牧师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
当然，黄牧师的但愿黄牧师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
结果呢，在那以后，
结果在那次之后，
上帝赐给黄牧师足够的精力，
上帝赐给黄牧师足够的精力，
他每天马上就可以少睡两个小时。
他每天可以就立刻去睡少两个钟，
他不光在教会的时间服侍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减少，
不单止在教会服侍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减少，
他和朋友一起开的公司也相当成功，
他和朋友一起开的公司也都相当成功，
发展成了 当年美国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
成为当年在美国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
没有几年就上市了，
没几年就上市了，
他们也成为被总统接见的优秀企业家之一，
他们都被总统接见成为优秀企业家之一。
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有福了，
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有福了，
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话，
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说话，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最下面的，
我们下面的一起来读，
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将我们将上帝摆第一位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蒙福，
我们就开始蒙福。
约瑟敬畏上帝，
约瑟敬畏上帝，
他依靠上帝，
他依靠上帝，
他就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被神来引导，
他在各样的难处当中被神去引导，
可以蒙上帝的祝福，
可以蒙上帝的祝福。
而且我们看到约瑟呢，他不但是自己蒙福，
而且我们看到约瑟不单只是自己蒙福，
他的家人也跟着蒙福，
他们家人也都跟着蒙福。
就今天讲的第二点，
我们就今天讲到的第二点，
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
我们看之后的经文。
那约瑟因为敬畏上帝做了埃及的宰相，
约瑟因为敬畏上帝做了埃及的宰相，
埃及的土地从此以后任他来掌管，
埃及所有的土地随时由他来掌管，
他可以随意分配使用，
他可以随意分配使用，
约瑟一句话他的全家的温饱解决就可以解决，
约瑟只要一句话他全家的温饱都会解决了，
所以我们看到约瑟这里两次催促他的家他的弟兄们，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瑟两次这样催促他的弟兄们，
你们赶紧赶紧回去把老父亲你们全家全部接来，
说叫他们快点来快点来，
你们不要单言，
你们不要单言，
你们都来，包括你们的羊群牛群全部都来，
你全部都来，包括你的牛群羊群
来，跟我一起享受上帝赐给我的丰富的生活，
你跟我一起去享受上帝赐给我的富足生活，
享受我们全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喜乐，
享受全家人的团团圆圆和睦同居的喜悦。
约瑟为他的全家预备了一个叫歌山地的地方，
约瑟为他的家人预备了一片叫做歌山的地方，
我们上次讲过，这是很肥沃的一片草场，
这个是很肥沃的一片土地，
正适合喜欢放牧的以色列人，
是 正是适合喜欢去游牧放
牧的。约瑟的全家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多少年呢？
约瑟的全家就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呢？
多少年？
几多年？
四百多年哈，
四百几年，
四百多，四百三十年，
四百三十年，
一直到后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去，
一直咧去到后尾嘅摩西带佢哋离开埃及，
回到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
带到佢哋翻到去迦南美地。
我们说约瑟或者他这个约瑟，他全家进埃及的时候多少人呢？
佢当时约瑟全家入埃及嘅时候有几多人呢？
有多少人？
有啲
七十个人哈。出埃及的时候四百年以后多少人？
出埃及嘅时候有几多人呢？
上百万哈，也就是说加上他的奴婢，所有的闲杂人全部加上两三百万，
全部加埋嚟有两三百万嘅人。
那约瑟和父，约瑟的这个父亲雅各，他从一家人，
约瑟嘅父亲雅各从一家人，
逐渐生养众多，在这个歌珊地壮大，成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
逐渐咁生养众多，逐渐咁壮大咧，成为咗以色列嘅民族。
这是上帝给雅各全家莫大的祝福。
这个是上帝给雅各全家的一个莫大的祝福。
这跟他当年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儿子约瑟是直接有关系的。
这个跟当年他有一个敬畏上帝儿子约瑟是密不可分的。
约瑟敬畏上帝，
约瑟敬畏上帝，
信靠上帝，
信靠上帝，
遵信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说话。
我们看他不光一个人蒙福，
我们看到不单止一人
蒙福，他的全家也都得救，
他全家都可以得救，
全家都蒙福，
全家都蒙福。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可能是我们家里面唯一一个信主的人。
我上次讲过，我哋可能系我哋家里边唯一一个信主嘅人，
唯一一个信主蒙福的人，
唯一一个信主蒙福嘅人。
但我们不光是自己因为敬畏上帝得各种的福气，
但愿我哋唔单止自己可以去得到上帝所有嘅福气，
更能帮助带领全家人都来得到这个福分，
更加可以帮助带领全家人都得到呢个福分。
我们不光在美国这片土地站稳脚跟。
我哋唔单止喺美国呢个土地上边站立得稳，
不光是有一天能够把家人接到美国来，
唔单止可以有一日将屋企嘅人带到美国嚟，
我们更是盼望我们能因为敬畏上帝，
我哋更加盼望系因为我哋可以敬畏上帝，
能够有美好的改变的蒙福的生命，
又可以一个改变美好蒙福嘅，
能够成为我们家人跟这个耶稣之间的一个桥梁，
可以成为我哋屋企人同主耶稣一个嘅桥梁。
能够有一天带领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来信主，
有一天可以带领一些未信主的家人来信主，
将来能够在天家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将来可以永远这样同在天家
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福气，
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
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老医生，一位基督徒医生，
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的医生，
他有三个儿子，
他有三个儿子，
都很优秀，
都好优秀，
而事业有成，
事业有成。
说的工作我们都羡慕，一听就是哇，挣大钱的。
佢一讲到工作咧，我哋都好羡慕啦。
他曾经对儿子讲一句话，
佢又曾经同佢啲仔咁样讲，
他专门有跟我跟洪川分享啊，
佢专门同我同洪川有咁嘅，
他跟他三个儿子讲，
佢同佢三个仔咁讲，
你们这辈子做什么不重要，
你哋依一世人做啲咩唔紧要，
你做生意也好，
你做生意又好，
开公司也好，
开公司又好，
当医生当律师也好，
做医生做律师都好。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呢？
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我要数。
以后在天上的时候呢，我要数。
还记得吧？我以前讲过。
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
数什么？
数什么呢？
我要数我将来的子孙是不是都在天上。
我要数我将来的子孙是不是全部都在天上。
如果有一个不在。
如果有一个不在。
三个孩子。我要找你们算账。
那三个仔我就会找你们算账。
这是一位爱主的老父亲对三个孩子最大的期盼。
这个是一位爱主的老父亲对自己的小朋友最大的期盼。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
这是我们的天父阿爸，是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最大的期盼。
这个也是我们天父阿爸对我们最大的期盼。
他也盼望我们在有生之年，
他期盼我们有生之年
能够尽可能多带人来认识他，信靠他。
尽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带多些人去信主。
像我们今年教会说的。
我们今年主题，
我们不但自己要做门徒，
我们不单止自己做门徒，
我们还要怎么样？
我们还要怎么样？
带人做门徒，
带人做门徒。
敬畏主的人不光是自己蒙福，
敬畏主的人不单止自己蒙福，
我们也要让家人、让身边的人都能够蒙福，
也要令到家人、身边的人都可以蒙福。
那作为新移民的约瑟，
作为新移民约瑟，
当年他是孤身一人，
当年他是孤身一人。
我们看到因着对上帝的敬畏，
我们看到他因为因着对上帝的敬畏，
他遵守上帝的教导，
去遵守上帝的教
导。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他不单不理他遇到什么的挫折，
他都没有被打倒，
他都没被打倒，
他都能够峰回路转，
都可以峰回路转，
他都能够化险为夷，
都可以化险为夷，
因为敬畏上帝，
因为敬畏上帝。
约瑟不光自己在寄居的埃及能够站稳脚跟，
约瑟不单止在自己居住的地方站立得稳，
他还为全家的人都准备了地方，
他还为全家人预备了一个地方。
敬畏上帝的约瑟，
敬畏上帝的约瑟，
他不光自己在这个地方能够做宰相，
他不单止自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宰相，
他还可以把这个歌山地给他的全家，
还可以将这个歌山地给他全家，
救他们可以脱离饥荒，
让救他们去脱离饥荒，
可以在那个地方住四百年，
可以在这个地方住四百年，
可以生养众多，
可以生养众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主耶稣本来也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所爱的，
主耶稣本来都是上帝的独生子，
但为了要给我们在天上预备地方，
但为了要我们在天上预备地方，
他主动放弃他在天上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
他主动放弃他天上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
他甘愿降卑，成为一个奴隶的样子。
他甘愿去降身，去做一个奴仆的样子。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其实当年也像是在移民？
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也都是当年好像新移民一样，
从天上移民到我们这个污秽的、充满罪污的一个世界里面，
在天上移民来到我们一个充满着污秽的罪的世界里面。
他为了我们被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人出卖，
他为了我们每天都是跟他要出卖他的人，
被同胞们唾弃，
经常都一起去对被同胞
们，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葬了，第三天又复活。
死了葬了，然后第三天复活。
像我们刚才使徒信经念的，
就我哋使徒信经所念嘅。
但四十天以后，他回到天父那个地方。
四十天入边咧，佢之后
就被升到高天，
佢被升为高，
升到至高的地方，
升到至高嘅地方。
他去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
佢去呢个地方系点咧？系先为我哋预备嘅。
主耶稣为信他的人预备地方，
主耶稣为信他的人预备地方，
是一个比歌山地要好的无比的地方，
是一个比歌山地更加好的地方，
是一个更美的家乡，
一个更美的家乡。
有一天我们也要去那里，
有一天我们也都会去到那里，
要与他相聚，
要与他相对相聚。
凡敬畏上帝、真心信靠主、跟随主的人，
凡敬畏上帝、真心信靠主、跟随主的人，
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有限的、我们暂时的、也是有罪的地方，
都要离开这个我们暂时有限有罪的地方，
去到那个更美的家乡，
去到一个更美的家乡，
跟主一起相聚，
跟主一起去相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敬畏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在有生之年是会是一个蒙福的人，
在有生之年一定会是一个蒙福的人。
而更大的福分是什么呢？
更大的福分是什么呢？
就是带领更多的家人、朋友，还有身边的人一起来信靠上帝。
就是带领身边更多的家人、朋友去相信主，
一起来跟随耶稣，
一起来跟随耶稣，
一同来享受今生和永远都有主同在的福分，
一起来享受今生和永远都有主同在的福分。
从上个礼拜三开始，
在上个礼拜三开始，
到这个四月十八号受苦节，
到四月十八号的受苦节。
一共有四十天的时间，
一共有四十日的日子，
除开礼拜天，
除开礼拜日，
因为礼拜天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时间，
因为礼拜我们敬拜上帝。
那这段时间呢，在教会年历当中叫什么
呢？这个日子在教会的年里面叫什么呢？
叫什么？预苦期。
预苦期
预备的预，苦难的苦，
预备的预。
那预苦期就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预苦期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要预备我们的心，要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怎么样为我们受苦受死，
要预备我们心去怎样去迎接主耶稣的受死的受苦，
也迎接他的复活，
也都去纪念他的。
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多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经历的苦。
在这段时候呢，我们要更加更多的去默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命舍罪的所受的苦，
体会主为我们献上的是多么的宝贵，
体会主为我们所献上的何等
的宝贵，体会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
体会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
我们需要花时间安静祷告，
我们要花时间去安静祷告，
求主在这段时间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在这段时候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看到自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主对人有什么亏欠，
对主对人有什么亏欠，
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爱主更敬畏主的人，
也都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爱主更敬畏主的人，
做一个敬畏主蒙福的人，
做一个敬畏主蒙福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来学习创世纪约瑟这段经文。
感谢你，我们再有机会去学创世纪约瑟的一段经文。
求主你帮助我们抓住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难处。
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捉紧生活上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难处。
珍惜每一个难挑战。
珍惜每一个挑战。
帮助我们来操练我们对主你的敬畏。
帮助我们去操练对主你的机会。
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